圣经导读新唱365，12月4日，今日读经，但以理书7-8章，彼得后书3章，导读。但以理书第7章用倒叙的写作方法，记录了他在狮子坑事件的14年前所做的异梦，即四兽的异梦。做梦的日期呢？是伯沙撒王在位的主前553年。2-14节，异梦的内容分为6个阶段，分段的依据是5次看见与1次一直看。首先，但以理看到海上有四股风刮起，于是地中海周围呢，周边先后有4个像兽一样的国家兴起。第一只兽像狮子，代表尼布甲尼撒王，有鹰一样的翅膀，被神拔掉翅膀后呢，就失去了理智，但后来恢复了王位，成为了一个有人道关怀的王。第二只兽像熊，口中咬着3根肋骨，代表呢埃及、亚述和巴比伦。这兽呢代表马代和波斯帝国，被神兴起而吞灭了多国。其次，但以理看到的第3只兽像豹子，代表行动迅速而狡猾的希腊亚历山大帝。其4个翅膀象征着天赋异禀。4个头是指4个强大的将军，征服了波斯帝国。其三，但以理看到的第四只奇特的可怕的怪兽，启示录13:2，用强大的铁牙彻底消灭前面的3个帝国，最大的特点是头顶有10角，代表10个王联合的罗马帝国。其次，但以理呢观看这10个角的3个角被一个小角连根拔起，此小角有聪明的眼睛，骄傲之大。其五，但以理观看四兽之后，有神的宝座设立，坐宝座者的衣服如白如雪，头发如羊毛，有千万的天使侍立，要审判地上的一切。其六，但以理一直观看第四兽被神审判并除去，但这些国家的文化仍然存在，直到神终结的审判。最后看见人子耶稣基督来到亘古长存者面前，得到永远的国权，他将驾云而来，建立永不朽坏的基督即弥赛亚千禧年国，并征服全世界。15-28节是关于异梦的解释，先知做完此梦，因邻里愁烦和惊慌，就向天使加百列求问真相，天使就解释四兽和结局如下。原来第四兽即罗马帝国要称霸欧洲乃至世界，并要成就世界霸权，此解释呢也影射了世界末日。而从罗马分裂出来的十王要结盟，将有一个凶残的王即敌基督出来制服3个王，他先与以色列结盟，3年半之后会背叛盟约并折磨神的百姓，最后基督再次降临的时候会除掉这个敌基督，并做王到永远。8:1-2的意象是在前一个梦的3年后所看到的，地点是在巴比伦东边的苏珊城。3-14的意象呢比异梦更加具体清晰。首先，但以理呢往上观看，见有一只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就代表马代和波斯帝国，征服了中东各国并至高至大。然后出现了一只独角的山羊，代表希腊的亚历山大帝打败了公绵羊，他死后呢由他的4个将军 分别称王，从这四王中长出一个角，即安提阿古伊皮法尼四世。他在主前175年登基作王，此人呢强盛一时，毁坏以色列的圣所，取消献祭。他虽然弃绝真理，却暂时顺利。但是但以理不明白，所以有一位天使说话，而另一位天使帮他提问。这个邪恶王要把以色列践踏多少日子呢？天使就回答说要2300天之后才得洁净。15-27节是对以色列命运的意象的解释，但以理解释不了，所以向神求此意象的意义。神就差派加百列向但以理显现。先知因为惊慌而匍匐在地，并不是向天使献拜，而是天使给他力量呢，所以天使就给他力量站起来。加百列所解释的意象特别提到了安提阿古四世将会亵渎圣殿，但以色列祭司家族马加比将在主前164年起兵反抗，并光复了圣殿，除去了安提阿古四世对圣殿的种种亵渎和污秽。神的启示从安提阿古四世身上影射到了末日的敌基督，即敌基督起来攻击万王之王耶稣基督，除了神没有人可以打败他。最后天使要但以理把2300天的意象封住，这里封住呢是指已成定局，并要写下来保存，而不是保密。因为圣灵感动的预言必全部应验，如此大而关乎神子民命运的意象，使但以理病了许多天，但是无人能明白，只有等待应验的日子。新约彼得后书三章，彼得接下来要开始讲论主再来的日子。首先1-2节说这是第二封信，目的是要激发信徒有诚实的信，并想起先知使徒所教导的有关主再来的预言，目的是确立先知预言和使徒教导的权威。3-7节预言末世将有更多人对基督再来发出嘲笑，但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些人不承认基督再来，他们是随从私欲的假教师，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分辨并远离他们。他们教导人说，从创世到现在，历史证明万物依旧如故，何必在意基督再来的日子呢？他们说自己的想法有根有据，并说现实叫人绝望，都等了几千年了，而基督还没有来。于是彼得就揭露他们的谬论是不符合圣经的。在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是神用命令创造了万物，之后用水灭了挪亚的那个时代，难道这些假教师都忘记了吗？神能创造，也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方式毁灭并审判现存的天地。谬论者故意使无知的信徒忘记创造和洪水的历史，而使徒却提醒读者要牢记圣经的命令，这是何等不同的两种心肠啊！以往的世界用洪水灭了，但将来神应许不再使用洪水，当基督再来之日，将用火来焚烧天地。8-13节，彼得再次称呼亲爱的弟兄们呐，基督现在还不来有两个答案，其一，神对时间的计算方法跟人的计算方法完全不同，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人以为一千年时间很长，但是神呢不受时间的限制，人以为自己能与神一样，简直就是井底之蛙。 有人说现在是犹太历几千年了，神大概呢会在第七个千年开始千禧年。那根据在哪呢？人如何能够计算神的时间呢？何必自取羞辱呢？其二，神希望更多人能够得到救恩，不是神拖延。况且神怎么会犹豫不决呢？神爱世人乃是宽容我们，他不愿任何人灭亡，盼望所有人都能得到机会来悔改得救啊。另一方面，彼得形容主再来之日将会如何呢？他牢记主曾经教导说，那日子要像贼一样的来到。马太福音24:42-44。末日那一天，地球和太空都必有大的声音废去，这与火有关，所有物质的元素都将被烈火融化。但有什么烧不掉的呢？唯有圣徒的圣洁和敬虔，并对主再来的信心的盼望是永远烧不掉的。我们要想拥有神这样的应许，就不要爱世界和享受物质的虚荣的东西，而要相信使徒所传讲的，主动放弃去追求那些容易被烧掉的情欲和骄傲的东西。我们要想居住在天堂，就必须要信靠基督的义。14-16，劝勉我们要殷勤，使自己没有罪的玷污，靠着基督与神和好，并效法基督的忍耐，才能进入救恩。这里彼得呢，特别赞赏保罗弟兄，他应该不会忘记多年前呢，曾经被保罗当作众人的面指责他假冒伪善，加拉太书2:11-14。但是彼得心胸如何呢？他在真理上不会因为别人的指证而记恨一辈子。哪像那些假教师，明知道自己是错谬的，当有人用圣经纠正他的时候，就为着面子而记恨人家一辈子。彼得说，保罗写的书信是圣灵启示的真理。神学道理很深，如果信仰根基不好的人呢，会理解错误，甚至有人会歪曲圣灵启示给保罗的真理。所以我们都当谨慎，以免理解错了还去教导别人，就如瞎子带瞎子，不但自己要被神严厉的审判，还祸害了那些无知的信徒。17-18上半节，彼得第四次称呼亲爱的弟兄，劝他们要提前知道这些事，做过全身检查了，就当给病人对症下药，纠正生活的行为，并且随时防备那恶人错谬的引诱。因为假教师会到处去寻找那些喜欢听热闹与好奇的无知信徒，所以信徒要走正路，免得从坚固的地步堕落了。切记要在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而且一定要长进啊。最后18的后半节，彼得以简单的荣耀颂结束。应用，但以理看到的异象真是令人惊奇不已，但他不敢随便猜测什么意思，而是将解释的主权交给神。因为从古到今，所有的国家民族都在神的手中，包括世界末日的决定权。使徒讲论假教师和世界末日的情形，表明世界历史不乏骄傲狂妄之辈，尤其是一些专制的国家的领袖和自以为能窥破天机的宗教骗子。他们用自己的悖谬的言论到处帮人去洗脑。我们要谨慎，千万不要去跟随和听从那些不按圣经而喜好去猜测世界末日的假教师、假先知和牧者，而要呢温柔安静， 不跟风，不追星，打好圣经的根基。对于不明白经文的，不要强解。相信圣灵呢，会呼召并差派那按正义解经的仆人来教导、劝勉、责备信徒，使我们能够持守圣经真道，直到基督再来那日。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强解圣经，必自取灭亡。